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陷入最大危机，瓦格纳佣兵首脑，俄罗斯武装叛乱，衣服在高温下自燃，北京高温红色预警，72年来首现连续两日超过40度。尹石月访越南，加强安全合作，提供40亿美元援助。习近平无人可用，全留学退休后仍扮演关键角色。向美国运芬太尼潜艇，湖北征澳高管被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莫斯科惊了，瓦格纳佣兵攻入俄军总部，就在乌克兰持续展开反攻之际，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经爆被俄罗斯当局指控武装叛变。普里戈任24号上午宣布控制了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的俄军南部军区总部。较早时瓦格纳 Telegram 频道账号又发文宣称，俄国南部城市沃罗涅日的军事设施已落入瓦格纳控制。另外，俄罗斯安全部队现时已封锁瓦格纳总部大楼。政治新闻网24号报道，有俄罗斯官员说，普里戈任的声明和行动其实是要在俄罗斯领土上揭开武装内战的序幕，并在俄罗斯军人背后捅刀。据 CNN 报道，瓦格纳较早时发布声明提到，沃罗涅日的军事设施已由瓦格纳军事管理公司控制，军队转移站在人民的一边。之前普里戈任24号现身俄军南部军区总部，他在一段影片中说，包括机场在内，全城所有军事基地都在瓦格纳控制之下。之前沃罗涅日州州长亦证实，一支军备车队正是沿着 M4 顿河联邦高速公路行驶。 CNN 报道补充， M4 公路是一条连接沃罗涅日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的高速公路。沃罗涅日则位于罗斯托夫州的正北方。据最新消息，俄军正式和瓦格纳部队开战，俄军已在前往莫斯科必经的 M4 高速公路上拦截瓦格纳部队，双方并在沃罗涅日州展开激战。目前瓦格纳和俄军正是在沃罗涅日州激战。开源情报检测组织 OSINT Defender 在推特上传影片表示，俄罗斯空军已出动 KA-52 短吻鳄攻击直升机，轰炸该州市区的炼油厂和仓库，而瓦格纳亦不甘示弱，在当地击落一架俄罗斯空军 AN-26 运输机。另据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安全部队已封锁位于圣彼得堡的瓦格纳总部大楼。在网传影片中，瓦格纳总部建筑外出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人员。总统普京在莫斯科时间24号上午10点发表电视演说，直指瓦格纳集团的行为相当于武装叛变，将俄罗斯推向内战，目前已采取反恐行动，又说叛变的人将付出代价。普京控诉瓦格纳企图从内部颠覆俄罗斯，属于叛国罪。他声称，我们正是为公民生命安全和我们的领土完整而战，我们需要团结所有力量，我们应消除任何分歧。他又强调，一些俄罗斯人被欺骗犯下罪行，这些人的野心导致了叛国罪，将俄罗斯推向内战，目前已采取反恐行动，叛变的人将付出代价，而那些叛变的人背叛了俄罗斯。他说，我敦促任何参与其中的人停止以任何方式参与武装冲突。普京又说，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已得到必要回应，将采取果断行动稳定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局势。他又警告说，叛军正是将俄罗斯推向失败和投降。 同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發聲明，指控普里戈任發動武裝叛變，挑起內部衝突，已下令展開犯罪調查，並號召雅格納戰士逮捕他。有分析認為，目前普里戈任兵變對普京政權的衝擊仍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俄軍內鬥升溫將有助於烏克蘭部隊利用這個混亂情勢加強大規模反攻。而烏克蘭方面，澤連斯基高級助理波多利亞克就在推特展示出雅格納佔領頓河畔羅斯托夫市的畫面，將普里戈任的行為描述成一場反恐行動，仲寫話俄羅斯的一切才是剛剛開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霍奇就話，我們正是監控形勢，會針對事態發展向盟友和夥伴進行磋商。衣服在高温下燒著，北京高温紅色預警，72年首現連續兩日超過40度。中國北方出現大範圍持續性高温天氣，中國氣象局啟動高温四級應急響應，北京氣温破歷史同期極值，時隔9年再發高温紅色預警，72年來首現連續兩日氣温都超過40度。另外，北京周邊的河北廊坊就出現衣物在高温下自燃的情況。在23號朝早6點，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高温橙色預警，預計未來10日華北東部、黃淮大埔將持續高温天氣，高温日數有8日左右。中國氣象局在9點啟動高温四級應急響應，在朝早7點，北京市氣象台升級發布高温紅色預警，預計23號至25號高温天氣仍然持續，大部分地區最高氣温可達37度到40度。據北京日報，上一次北京發布高温紅色預警是在2014年5月29號，距今9年幾。北京市氣象台話，截至當日下午2點，南郊觀象台氣温已達攝氏40度，而全市556個氣象監測站中，有305個測站最高氣温在39度以上，158個測站最高氣温在40度或以上。這個是觀象台1951年建站以來，亦即是北京72年來首次出現連續兩日超過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氣。連日來同樣高温亦突襲天津、河北和山東等地，不少地區氣温超過40度。綜合六媒報道，22號廊坊出現41度高温，程女士出門兩個鐘頭回家後發現不鏽鋼盤裡面的衣服被曬冒煙，幾件衣服全部都有被火燒過的痕跡，一開始盤裡面沒有水，他見到冒煙才嗱嗱聲接水。尹石月訪越南加強安全合作，提供40億美元援助。韓國總統尹錫月上任後首次出訪越南，在23號上午與越南國家主席武文相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在北韓核威脅下加強安全合作，並承諾增加雙邊貿易和投資。尹錫月說，兩國同意加快經濟合作，實現到2030年貿易額達到1500億美元的目標。韓國和越南將加強雙邊合作和與東盟的合作，已獲得國際社會一致回應。越南國家主席武文相說，越南始終關注並密切關注朝鮮半島局勢，願意推動和參與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另外，尹錫月又說，越南是南韓落實印太戰略和南韓與東盟連帶構想的核心合作夥伴，南韓亦將積極為提升越南海洋執法力量提供支援。 并睇好越南在开发稀土类资源等合作的潜力。习近平无人可用，全留学退休后仍扮演关键角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后，靠中诚上位的经济团队能力受质疑。有消息说，习近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中共前副总理刘鹤虽然已退休，但仲是在经济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香港南华早报23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刘鹤在卸下所有职务后，仍然参加中共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并具很高的影响力。消息人士说，中共领导层高度重视刘鹤的知识和经验。另一消息人士就说，刘鹤被要求在国内经济政策和如何就贸易和经济事务和美国打交道等关键议题上提供意见。消息人士又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在内，多名美国官员将访问中国。北京在制定对美策略方面需要靠刘鹤的经验。刘鹤退休前一直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亦是和美国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在2020年1月，刘鹤赴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尽管该协议未曾全面落实，但为北京当局在贸易战中争取到短暂的透气机会，而这个亦是过去三年中中美双方唯一签署的经济协议。今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后，中共高层全面洗牌，李强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四名副总理亦全面换人，其中71岁的刘鹤在去年10月中共20大卸任政治局委员，今年3月卸任国务院副总理，4月卸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界普遍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由于习近平对忠诚的体重高于能力和经验，再加上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李强主导的新一届国务院亦难救中国经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复苏疲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制造业连续第二个月处于萎缩区间，出口是三个月来首次下滑。向美国运芬太尼潜艇，湖北精澳高管被捕。美国司法部和缉毒局在23号宣布，一项跨国调查揭露一间中国化工公司和它的高层涉嫌向美国运送大量用于制造芬太尼和类似物的潜艇化学品。两名高管日前在美国被捕，他们被指控贩运芬太尼、进口化学潜艇和洗钱罪，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惩罚。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它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两毫克就可夺人性命，现在是美国18至49岁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芬太尼和它的类似物摧毁美国各地社区，并助长持续的鸦片类药物流行。但是在2022年2月到今年1月期间，鸦片类药物就造成至少105263名美国人死亡。被告是湖北精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间总部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化学品制造商，和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王清洲、营销经理陈依依和销售代表杨毅。据起诉书，湖北精澳在网上公开宣传他向美国和墨西哥运送芬太尼潜艇化学品，在那里犯罪集团经营秘密实验室，大规模合成芬太尼，并将致命的芬太尼分销到全美国。湖北精澳通过他的网站和很多其他网店 瞄准墨西哥的前体化学品客户，将芬太尼前体宣传为墨西哥热销，保证在国外100%隐身运输，并在网站上发布湖北蒸澳将化学品运送到石那罗亚贩毒集团的老家富利亚坎的文档。石那罗亚贩毒集团是西半球的主要贩毒组织之一，近年来将大量芬太尼输入美国，湖北蒸澳仲阻止执法部门对他们前体化学品运输的禁令，利用欺骗性的包装，比如声明包裹里面是狗粮、坚果或机油，以确保安全运送到美国和墨西哥。缉毒局的卧底在调查中发现，湖北蒸澳和他的高层在过去短短8个月内，就从中国向美国运送了200多公斤用于制造芬太尼和类似物的前体化学品。他们又同意继续供应好多吨的芬太尼前体。在今年3月，王陈亲自会见美国缉毒局和秘密线人 CS1 的老板，这位老板实际上是缉毒局的另一个秘密线人，代号 CS2。 王和陈都是中国公民，在今年6月8号被驱逐出斐济，之后被美国缉毒局逮捕。35岁的王清洲、31岁陈依依已被收监，他们面临的阴谋贩运芬太尼指控若罪名成立，最低强制性刑期是10年，最高刑期终身监禁。另一名同案的中国公民杨怡目前就仍然在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